弟兄姊妹听唔听得清楚啊？好，白田家弟兄姊妹早晨。可能在座当中咧，有啲人系第一次见到我，咁但系咧，我绝对唔系外来嘅港员，因为咧，我都系白田家嘅弟兄。咁我翻白田咧，都已经有即系大概十五年啦。咁十五年系见证住我自己咧，即系信主啦、迷失啦、委身。蒙上帝的呼召呢，加入一间福音机构去服侍大学生，跟住就结婚啦，生小朋友，跟住上帝呢呼召我呢去到神学院去进修三年的，即是神学院的生活。咁读下书，第二个小朋友都出埋世啦。咁今日终于呢毕业。我发觉呢，人生是面对住好多的转变。其实我哋嘅环境呢都是面对着很多的转变。其实世界、香港发生的事，特别是过去这一年，相信对于我们或者将来，无论在工作上、信仰上，我们的内心都带来不同的回响。我记得上年十月的神学生日，我们的院长就邀请一个讲员，他特别分享到，他说他访问一些的即是移民的中介公司的人，他就分享啊，继97年后呢有一个很大的移民潮，他说19年呢将会是另外一波的移民潮。同样这个讲者都分享到，他说教会呢识了一班很有奉献能力的弟兄姊妹，不过呢这几年他们都将将步入这个退休的年纪。同时间有一班的专业人士的弟兄姊妹呢，因着这个大环境的气候呢，他都开始想啊，我会不会去移民呢？在教牧的层面，这位讲员就分享了，他说来了三至五年，在教会里面那些的堂主任、那些的领导的牧者呢，即将都会进去退休的年纪。其实因着很多方面这些因素呢，加上香港这个大环境的气候，其实教会即将要面对着奉献、属灵的领导、侍奉的人手，多方面的挑战。当我们思考到信仰面对着很多的挑战，这些环境的改变，我们作为信徒的应该怎样去面对呢？盼望今天透过一段经文，马可福音16章1至8节，一同思考这个问题。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两日。咁呢啲女门徒咧，就买咗啲香膏咧，准备去膏耶稣咯。咁但系发现耶稣嘅尸体唔见咗，反而咧有一个少年人。咁我相信呢个少年人咧就系天使。咁佢就讲耶稣已经复活咗啦，你去话俾呢个消息，你俾一班门徒知道，叫佢哋喺加利利去等佢哋。咁但系当我睇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咧，呢班女门徒结果系乜嘢咧？他们觉得很害怕，没有遵从到这个少年人所吩咐的，将这个消息告诉这一班的门徒知道。可能你都会问，为什么你要选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不选一至到二十节呢？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结尾来的。其实的确是一至到八节是一个短一点的结语，一至二十节是一个长一点的结语。其实圣经学者都争论过，究竟是长一点还是短一点的结语才是第一世纪作者马可所写的原稿呢？其实当我们去看一些的即圣经译本的时候，譬如刚刚在这个荧幕上面，他说汉语圣经协会，当你看到第9至20节那个分题的时候，它上面都写着是一个叫做较长的结语。当我们留意即是看这些的剧本的时候，这个分题无疑是讲着圣经学者对于这个长结语还是短的结语呢，都是持有着不同的立场。当我们看这段经文呢，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基于我自己呢，我是接受呢16章1至8节呢是可能是马可第一世纪的时候他的原稿。但是为什么不是1至10节呢？稍后的原因呢，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去交代。但我首先想澄清一件事，我是没有质疑到长结语里面所发生的事的真确性。 譬如什么真确性呢？譬如这班女门徒，其中特别经文讲到，就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他去告诉那向来跟从耶稣的人。这些事的确有发生到，我都没有质疑到这些事的真确性。好，那我们进入今天这段经文的信息。经文第一节他讲到，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经文提到这三个的妇女，他们刚刚见证了耶稣的死。其实你看回第十五章，这几个妇女是亲身见证着耶稣断气，亲身见证着耶稣的尸搬进去坟墓里面。耶稣的死呢，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灵上的震撼，因为不能够再听到耶稣教这个天国的道理。假如你和我一样都经历过亲人的离开，其实你会很明白这班人的感受。其实亲人的离开对于在世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适应，很大的转变。那这班妇女们究竟是哪个来呢？第一个他讲到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其实抹大拉是加利利其中一个的地方，那我相信呢，这个就是在路加福音八章里面所记载耶稣曾经帮他赶鬼的一个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第二个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多方研究之下呢，很可能他是耶稣的婶母，但是特别想讲的就是他不是耶稣亲生那个的玛利亚。最后一个撒罗米，可能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其实圣经没有很特别再记载关于他的事情，但是总括来说，这三个的妇女呢都是见证着耶稣的死亡，见证着耶稣呢复活这个的形象。但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到高耶稣呢？为什么他会高耶稣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候耶稣死的时候呢，太近一个日子，是什么呢？就是安息日。当我们看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二节至四十七节，安息日的前一日，有一个的义人约瑟，他很仓促的帮耶稣去包了一些细麻布，就将耶稣放在坟墓里面。当我们看这个细节，其实耶稣并未被这个香膏去膏抹。所以第一个原因，这个妇女们呢为什么要去膏耶稣呢？就想补回这个的步骤，为的要去到让这个耶稣可以进入死亡的里面。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犹太人的传统，其实每一个人面对着死亡，他都会用香膏去膏抹死者。其中有几个目的，一方面就是除去他身体的味道啦、臭味啦，同样更加重要的是对于死者的纪念，悼念他的死。这些是犹太人埋葬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是一个问题又要问，其实在马可福音前少少，耶稣曾经对一班的门徒说，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耶稣已经明明同一班门徒讲他是会复活的了，但我们就问，其实这班妇女们他信不信耶稣是会复活的呢？究竟信不信耶稣会复活的呢？可能你都会同我一起想，是当然会信啦，这班妇女是信耶稣会复活的，不过高抹耶稣呢就希望他复活之后没有体臭啦，即是香味一点，或者是其他的理由。但如果真的我们这样去理解呢，打一个比喻，我们是这样相信的，就好像一个人他身患了重病，但个医生呢就跟一班家人说，放心啦，他是会康复的。那这班家人就对医生说，医生我们信你的，但离开了医院之后呢， 就去呢個殯儀館開始睇下啲安息禮拜嘅服侍啦，即係睇下啲棺材咧貴唔貴。咁你會問呢班屋企人究竟相唔相信醫生所講嘅説話咧？其實我個人認為呢班婦女們佢哋高抹耶穌呢一個嘅行動，其實反映緊佢真係未必好相信耶穌呢番嘅復活嘅預言。可能我哋比較相信眼前發生嘅事係啲咩咧？好客觀嘅、哦，就係耶穌佢係親身佢見證住耶穌斷氣，佢講成了嗰一幕，佢哋見得好清楚。同樣佢哋都係親身睇見耶穌條屍包咗啲細麻布運咗入去墳墓裡面，呢啲都係佢親身所睇見。其實喺五官嘅裡面咧，以視覺啦，以聽覺咧，都係啲好直接嘅器官。可能呢班婦女都曾經見證過耶穌佢行嘅神蹟奇事，佢都聽過耶穌好多天國嘅道理，但係同樣佢都係親身去目擊耶穌嘅死亡，耶穌咧嘅屍體搬入去墳墓裡面。其實耶穌已經死咗兩日啦，喺當時候，但係佢最後決定嘅係傾向一個比較以人為本嘅方法去回應耶穌呢個復活嘅預言，即係接受咗耶穌已經死咗啦。所以就买香膏去高抹耶稣的尸体，纪念耶稣的死。其实对于这班妇女们，去回应耶稣这个复活的预言，可能都是我们 信仰生活里面其中一些的写照。圣经都说上帝是信实的，是有能力掌管万有，面对着人生大大小小的风浪，他都会同我们同在，他的说话成我们生活的指引。不过当困难来到了，事实摆在眼前，我们会不会都用以人为本的方法去回应眼前的事呢？其实这两年的转变都带来了很多人的回响，不同的冲击。我记得一班神学院的同学，他其中分享到在上年的五月，他就开始想啊，接下来将会在这一间堂会里面去到服侍了。事先他都已经跟教牧的团队，即係同執事嘅團隊咧分享過啦，傾過偈，大家嘅牧會啊、意象啊、理念咧都好一致，所以都同我哋班同學分享。今年嘅三月咧，佢就諗住簽約嚟緊，一畢業六月咧就去到呢間嘅教會去牧會。咁但係上年嘅五月之後，經過咗三個月、四個月，去到九月咧，佢就同我哋分享啦。佢眼見咧香港發生好多嘅事，其實起初咧佢都覺得是更加大的負擔呢，去牧養這班年輕人，牧養香港教會的信徒。但後來因為教會面對很多的挑戰，其中一些弟兄姊妹呢離開了，因著這間教會的奉獻呢突然之間跌得很厲害，他們整個的同工團隊薪金自願減半。同時間我這個同學的女兒呢都是考這個公開考試，他的女兒都跟他分享啊，嚟紧妈咪啊，都可能会去加拿大升学。咁你因着种种嘅原因，我呢个同学咧，面对住呢个环境，开始觉得好陌生啊，好多灰心嘅地方。咁咧就同我哋班同学分享，佢应该暂时会各自咧，未必去嗰间堂会咧，去到牧会。因着咧，其实佢同佢先生咧，都有加拿大籍嘅，即系呢个嘅 visa。所以他都想啊，会不会有机会去到加拿大移民呢？其实作为同学的我呢，我很明白他这个挣扎这个过程。其实无论你是信徒还是不是信徒都好，试问在有得选的情况之下，哪一个不喜欢过一些舒服的自己觉得开心的生活呢？但是作为跟从耶稣的人，假如我们真的清楚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仍然是用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去回应上帝的说话，其实这个会不会已经变成一个以人为本的信仰呢？我们回到经文，经文第二至三节，他讲到其实当这班妇女都以为是耶稣死了，但是上帝怎么去回应他们这个行径呢？第二至三节他这样讲，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 把石头从墓门揾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问啲咩问题啊？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其实呢个问题反映紧呢班妇女可能都曾经谂过一样嘢，究竟点样将门嗰嚿大石可以攞得开呢？其实作为犹太人，他们没可能不知道那块石是什么尺寸，什么重量。从考古学去看，原来那块石头是不简单的，是一至三吨。试问三个的女人仔怎么可以将一个一吨三吨的东西轻易去挪开呢？但他们没想那么多，他们要去到耶稣，准备去告耶稣。但是作者马可在这里的记载是很特别的。当我们看其他福音书，譬如马太福音28章第2节，他讲到地大震动，是因为有主的使者去帮他们将这个石头去到滚开。但马可特别就是在于他没有像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一样去解释这个石头是主的使者帮他们去滚开。马可没有特登去解释，可能他们期望我们这班读者去看马可福音的时候，跟当时候那班妇女一样，那种的共鸣感，那种震撼感，就是成件事实在太意想不到了，究竟是哪一个帮我们呢？用人的经验是解释不到的，这些事情的发生。经文继续看下去，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他们见到一个少年人是穿着白袍的。我相信这个少年人呢，是一个上帝显现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因为白色在新约的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譬如耶稣登山变像，他的衣服都变成一个白袍。譬如耶稣复活的时候，一班的天使都是身穿着白袍。虽然我们都不肯定这个少年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但是我们肯定的都是上帝显现其中一个方式。经文继续讲下去，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那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其实作者很期望我们每一个读者他知道一件事，其实就是上帝用了他的方式，人没有办法想到的方式，移开了那个石头。目的是要给这班妇女，他要见的不是耶稣的尸体，而是要见证到耶稣已经兑现了他的说话，他已经要复活了。其实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不是要一个以人为本的信仰，我们是要一个以神为本的信仰。的确困难是来到，很多不明朗的客观的因素都摆在我们的眼前，但只要是耶稣的说话，圣经所应许的，上帝都能够用他意想不到的方式去成就他自己的说话。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因为环境种种的原因去惧怕，选择不回应上帝的说话，定是信服他的说话呢？最后一个结局，第7至第8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当我们看这个结局，是一个何等悲观的结局。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作者要用一个这么悲观的结局去结束整个福音书呢？这班的少年人是很清楚告诉这班妇女知道，你要将你所亲眼看见的耶稣复活的见证去告诉其他门徒知道，等耶稣来。但这班门徒女门徒怎样回应呢？ 逃跑啦，發抖啦，好驚啦，咩都冇話俾人知道。嚟到呢度咧，我要去解答翻一開始我冇去回應嘅問題。點解我淨係揀十六章一至到八節咧？其實主要有三個原因，理解咧點解呢個短啲嘅結語係馬可福音可能嘅原稿咧？第一個原因，我是基於一個文本批判的原則。文本批判最重要的原則是什麼呢？短一點的、難一點的版本呢，比較可能是起初第一世紀的原稿。其實今天我們看的聖經呢，我們都知道是很多的先知、很多的使徒、見證人不斷在寫出來，那就成為了上帝的啟示。但古代的文字呢，是用什麼方法寫的？即是傳承下去的呢？就是用手抄的嘛，即是不像现在影印机啦、电子一按掣，基本上都是准确无误，那就可以传出去啦。但是手抄无疑是什么呢？是会抄错的嘛，就算你对着这样指来抄，也都有机会会抄错。那文本批判就是什么呢？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抄本的。那文本批判就是尝试在很多的抄本里面找回一个，其实究竟哪一个是比较可能是起初馬可作者咧寫呢本福音書嗰個原稿咧，即而唔係抄錯嗰抄錯咗嗰啲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文士咧就係做呢個抄寫嘅工作。咁呢啲文學批判嘅學者咧就研究，原來啲文士咧抄嘢嘅時候有啲習慣嘅。當我哋睇咗啲好難明白嘅經文咧，咁又有少少懶成啦，就希望咧加啲自己嘅理解，令他变得畅顺一点、通顺一点。当然他不敢改上帝的说话，他会标记一个记号，这些是他们自己加上去的。所以学者呢，当他们去到比对很多不同的抄本之后，这个长的结语即是九至二十节呢，其实很多的抄本的数量都支持他的，即是都有很多足够的分量。但基于他因为太通顺了，比较完整一点，学者都会质疑它是不是后期加上去的呢？相反，其实短的结语即是一至到八节呢，都是很多的抄本去支持的。但基于它是难明一点、难解一点呢，它们是支持呢一至到八节是一个比较可能是原稿的可能性。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它们的用词的风格和整体不同。其实当我们在长结尾呢，九至到二十节，它的用词风格呢和其他上文，即是整个马可福音呢，是有点不同的。为什么是一个原因呢？假如是同一个作者，都是马可作的了，写的了，即是不是作，他的用词风格呢应该是比较一致的。但当我们研究着整个的长结尾，即是九至到二十节呢，我们发觉这个作者马可成日用一个字、几个字的，譬如在啦、又啦、立刻啦，出现了很多次的，四十几次啊，二十八次。但很奇怪，九至二十节偏偏是没有出现过这成日用的字眼。最后一个原因，其实这个一至八节我们看为是一个比较悲观的结局，但正是因为它够悲观，这班女门徒是没有很害怕，没有做到耶稣的吩咐，其实更加贴合到整体马可福音的神学。当我们在看马可福音，你会发觉这班门徒是很软弱的。例如马可写的这班门徒是很不成熟，是一些很软弱的表现。是啊，他们的确撇下了一切跟从耶稣，但他们仍然是对耶稣很小信，对耶稣的身份有很多的误解。基于这三个原因，我自己倾向是接受一至八节是马可福音的原稿。但我们来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作者马可用一个咁悲观嘅结局，成为呢个福音书嘅结尾呢？我自己个人理解是有几个原因嘅。有，其实作者马可好想我哋每一个读马可福音嘅人，能够去到当时候嗰种嘅感受、嗰种嘅场景。当我哋去研究马可福音咧，马可福音系大概公元后啦，五五年至六十五年呢一个时间咧，去到写成。写的地方就是罗马书，写的对象就是一班罗马的信徒。当时的信徒变成了什么呢？ 都是面对迫害。当你在听呢，你会发觉这个时间发生一件很大件的事。公元六四年发生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尼禄皇帝烧这个罗马城，但当然他不是他自己承担了，他就是教和给一班的基督徒。其实由那时开始，其实那段时间基督徒不断面对着很多的逼迫，被残杀。有些教会历史学者都相信使徒保罗、彼得都是这段时间呢被人杀害。尼禄皇帝是当时候逼迫基督徒一个的君王。当我们看马可福音作者最后一句说话，他说门徒都很害怕。其实对于马可写给这班的信徒，在罗马的信徒，其实很有共鸣，因为他们都面对着很害怕的环境。第二个原因，马可作者他将要揭晓成卷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利赛亚的秘密。当我们一直看马可福音，其实耶稣不断都跟人家说，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说我做些什么，就算我医好了你，你自己知道就行了，你不要将这些神迹奇事他的身份去宣扬出去。其实耶稣在马可福音七次都不断叫人家不要宣扬他这个名字出去。其实但来到这个经文的结尾，马可福音第十六章，他第一次透过这个少年人吩咐这班的妇女要将耶稣复活的消息这个身份去宣扬出去。明明是一个最高潮的位置，但马可作者偏偏叫形容这班的妇女就是好惊啊，没去讲出来。第三个原因，其实这种这么悲观的结局手法呢，我们仍然都会叫做一个 open ending 的结局，是圣经常都会用很多这些的手法呢去挑战这些读者去想想去思考一下。譬如举两个例子，譬如马可福音四章那段经文讲到平静风浪，最后他给一个问题我们问的嘛，这到底是谁？当你在看的时候，你不会真的好像那个这段说话就是，究竟耶稣真是谁呢？我都不肯定耶稣是谁。但其实你正确知道看平静风浪，你会知道就是耶稣是有平静风浪的能力，他是神的儿子。又好像约拿书那样，最后经文讲到这班人历历未胜，左右手都分不清的，我岂能不爱惜呢？你是不会理解就是这位上帝真的不爱惜这班历历未胜的人。相反，其实他是告诉他读者听，上帝是何等爱惜这班历历未胜的人。其实这种 open ending 没有结局的手法，作者很想透过这个结局去挑战我们每一个读者去想一个问题。假如我们都好像这班妇女身处在那个环境，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会怎样回应天使的吩咐呢？我们会不会将耶稣复活的消息宣扬出去呢？定是我们好像这班妇女一样很惧怕，没有遵行到天使的吩咐呢？其实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是有两种不同的信仰的模式，一种是以人为本的方，以人为本的信仰，就着环境很多客观的因素，妇女们已经觉得耶稣已经死了。耶稣虽然他说话他会复活，但是他们高耶稣的行为可能真的反映着他们不太相信耶稣是会复活。另外一种是一种以神为本的信仰，当这班妇女还在想怎样搬开那个石头，但是上帝已经用他意想不到的方法帮他们解决了。这班的妇女是第一班亲身见证着耶稣空坟墓的人，天使已经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将他们所见到的领受的信息去告诉一班门徒知。马可福音是第一次差遣人出去将耶稣是尼赛亚的身份复活主去宣扬出去，但妇女们很害怕，什么都没有告诉人知道。其实当我们看短短八字的经文，四次提到妇女很惊很惊恐，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她这么害怕呢？没有去到做即是天使的吩咐呢？其实经文没有特别去说，这个地方是留白的，但对于身处在罗马 的信徒面对着这些政府的迫害，可能他们很害怕，因为信耶稣被人严刑，被人杀害。其实惧怕可能是因为要持守住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信徒的身份和环境是有张力的。其实我们以人为本的话，不听就行了，置身事外就行了，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但如果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决定是要以神为本的话，上帝的吩咐是压倒性的，而不是生活的一种建议。其实圣经历世历代都记载了很多人是活出一个以神为本的生命。保罗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他宣教的路上面对着监禁、死亡的威吓，他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彼得和众门徒说，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彼得面对着他环境都是很多人的威吓，那人跟他说，你不要再传福音了，不要再传讲耶稣基督了，但他仍然定义选择以神的方式去宣扬出去。这个是四川秋雨圣约教会的王仪牧师，在2018年12月这间的教会有100多个弟兄姊妹被人逮捕了。去到2019年11月底，他们的执事、他们的长老被人控告非法经营，获罪4年的监禁。去到2019年12月30号，四川这个的人民法院里面控告王仪牧师因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监禁了他9年，没收他所有的财产。在他人生即将要去到进入监禁的里面，他写了一封他信仰上的声明。声明里面他就这样说，正因为我一切的言行并不是寻求和期待社会和政治层面任何的改变，我对一切社会政治的权势也不再存畏惧的心。信耶稣的人并没有作恶，也不就应惧怕黑暗的权势。尽管我是软弱，但我笃信这个是福音的应许，他会竭尽所能在中国的社会传扬好消息。即使这个环境令他妻离子散，令他身败名裂，令他家破人亡，这些都是可以掌权者是做得到的，但是要他去放弃信仰，令他改变生命，令他从死里面复活，这些东西世上是没人能够做得到。王仪牧师他说，没有东西能够叫他放弃信仰，这些事是在世上没人能够做得到。第一次我真的不了解到现在你身处在一个什么环境，可能你在工作上有很多的挣扎，身边家人都有不同的病患，可能你是唯一家信主的人，家人都有不少的逼迫，经济的大环境很不稳定，可能你的经济的情况都是麻麻地，可能你都很忠心在教会去侍奉，但开始觉得很没能力。但假若上帝在一个困难的日子里面仍然邀请我们将生命去献上被祂使用，你愿不愿意去做上帝做一个呼召不一样的群体呢？就是活出一个以神为本的信仰，将我们生命去献上，为的是要成就祂的心意计划，成为祂的见证人。同样可能你现在是人生很得意的时候，工作已经上了轨道了，自己或者你自己的小朋友都已经得到一个很心仪的学校，或者你最近都得到一个很有价值的奖项，但有时候内心你会不会体会很多时候用一个以人为本的方式去回应眼前的事呢？ 其实这个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回教会的不一定是愿意活出以神为本的生命。最后呢，很想用一个神学院老师的说话去彼此勉励。他讲到，纵然现实不如理想，也选择走生命的重，因为沉重的东西才是有价值。只有必须的东西才觉得重，只有重的东西才有价值。我们需要沉重地选择自己的生命，门徒的选择就是背负生命的重。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挑战我们，或许我们现在的状态很多的惧怕，很多的不安，但我们愿不愿意让信服转化我们内心的这个惧怕，看重上帝的说话，看重基督徒的身份，视为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我们一起去到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去赞美你，因为你已经将你最宝贵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好消息向我们去陈明，我们已经进入永生的里面。大但愿我们不只是单单拿这个天堂的入场券，那是好像潘霍华这个神学家所说，耶稣基督你的呼召是呼召我们进入死，舍弃一切我们自己所贪爱的，我们愿意背负你的使命，背负你的十字架，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信仰。愿我们的心，愿我们所面对所有的挑战，其实你都晓得，你都明白，你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你的应许就这样去兑现。以上祈祷交托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的祈求，将时间交给主席。